叫做饶恕的方程式。饶恕这个功课不容易，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另外一个更不容易的功课，一样是爱心的功课，那就是牺牲。牺牲，我知道无论是饶恕无论是牺牲，老实话说都是我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学，而且更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眼睛专注在耶稣身上，我们不能够不提到耶稣的饶恕，我们不能够不提到耶稣的牺牲。当今天有他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饶恕，我们不能不活出牺牲的生命。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很难的问题，真的是很难，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最后，其实是星期五早上，我这个学理工科的到最后还是离不了我熟悉的思维的范畴。所以就像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饶恕的方程式，今天我要用一个题目跟大家分享，叫做牺牲的方程式。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但是我们不只敬拜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敬拜这位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也敬拜这位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感动我们的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说话，就像天父创造我们，耶稣拯救我们。亲爱的圣灵，求你不断地来改变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今年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曾经立下新的志愿，说我今年要如何如何。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都希望能够不断的进步，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想要进步，我们想要越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想要改变。我们不想要改变，我们想要进步，但是我们不想要改变。我们会说即使我们愿意改变呢，但是改变何等何等的难。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只要问问在座做父母亲的，我们在座做夫妻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小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另外一半是何等的难。但是其实不用想那么远，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难。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立下志愿，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世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自己。但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一个很宝贵的事实，就是神会改变人。神会改变人，虽然我们人很难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很难改变别人，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神，只要相信耶稣，只要相信活在我们心中的这位圣灵，我们会发现神会改变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其实不用说那么远，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周围的人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当中，我看到神真的是改变许多许多的人，我也更是经历到神改变了我。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有没有像今天早上我们不断的唱诗歌说求神来改变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心？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会改变人的神，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今天会来改变我们？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故事，是关于耶稣的门徒这个彼得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对彼得并不陌生，也都听过他的许多的故事。他是耶稣在这世上最亲近的十二个使徒之一，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非常的豪爽，心直口快，想到什么讲什么，不只讲他马上去做，他勇于行动。但是因为他的这些个性，我们可以看到他跟耶稣的互动当中，我们是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但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并不是神如何改变他的个性，我们要谈的是神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他的是非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更重要的是他的品格。我们发现神的改变并不是瞬间的，并不是当他遇见耶稣跟随耶稣马上改变，我们看到他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 到最后信靠耶稣，这些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慢慢的来雕琢，来塑造，来改变他。我相信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改变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或者说他谋生的技能是什么。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渔夫，他是一个打鱼的。平常的渔夫就像我们大多数的人一样，都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劳力，用我们的技能，希望能够得到许多的收获，好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单单是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是一个丰富的人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想法，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的父母，我们周围的人都给我们一个观念，给我们这一个幸福人生的方程式，只要我们得到丰富的人生，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幸福人生呢？那就是去追求这世上的丰富。今天大多数人来美国，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来这边读书求学，我们盼望能够得到知识、学识、技能，我们盼望能够得到我们的学位，好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我们在工作上能够好好发挥。当然要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身份，能够容易留下来，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然后我们就开始追求美国人所谓的五个 P。 第一个叫 possession， 我们的财富。第二个呢是 prestige， 我们的名声。我们在追求越来越高的地位，中国人说步步高升 position， 而且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听我的，我们希望能够有 power。 当然我们也不忘记要去 vacation， 要去享乐，我们在追求 pleasure。 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们追求到这些东西，我们画一个等号，我们就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指导教授，我们的系主任，我们在公司里面的上司，甚至 VP， 我们看到这世上很多这些成功的人，当他们拥有这一切，这些人真的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吗？其实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即使我们自己在追逐这些事情，我们发现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追逐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没有满足，我们有了还想要再有，有了还想要再有。我们中国人说知足常乐，但是因为我们不知足，所以不常乐，乐不常，常不乐。我们可能会有快乐，快乐就是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但是我们找不到永远不改变从心中出来的喜乐。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平安，我们为许多的事情不断的焦虑忧虑，而且我们常常没有爱。我们以为有刚刚的那些的人，他们有爱吗？不会的，他们周围的人只爱他们拥有的这些，他们不会爱他。其实我可以很真诚的跟大家说，我知道许玉芬爱我，因为她嫁我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没有。如果今天我拥有那些，有一个人要来嫁我，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是爱我还是爱那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真正的爱去爱别人。大家以为拥有这些事物的人，他们能够用他们心真诚的去爱人吗？他们会用他们的金钱，用他们的 power， 用他们的地位来驱动人，来指使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难免要面对我们死亡。当我们死亡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这一切又如何呢？又如何呢？真的是幸福的人生吗？其实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所罗门王，刚刚所提到了他通通拥有，但是所罗门王他尝试经历拥有这一切之后，他跟我们说他的人生是怎么样？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些都是虚空。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追逐这些知识、学位、工作，这些等等等等等等，到头来，我们发现每一样都是零，每一样都是空。当我们把它们乘在一起，又怎么样呢？我们的一生还是一个 big zero， 一个零，一个虚空人生的方程式。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也提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是我们人人所羡慕的。这个财主他事业成功，他田产丰盛，他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他也并不是在那边懒惰或是挥霍，他勤于筹划，他自己想说我要这么办，我要盖更大的仓房。他殷勤的工作，他有他人生的目标，他制定目标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追逐这些，他以为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神怎么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或许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他在造物主的面前是一个无知的人。他不知道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耶稣称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因为这个财主以为拥有丰富的人生就有幸福的人生，所以他无知。他对自己的寿命无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他对自己死后无知，他对人生的意义无知，他对人的生命价值无知，他对神的存在无知，他对神的心意更是无知。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以财为主的人。这个无知的财主以为拥有丰富的人生等于拥有幸福的人生。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同时，耶稣这样跟我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再一次说，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地说？因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完全是跟他相反的。我们要改变是何等的难。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我们心里接受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说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是不是能够认清楚，丰富的人生不等于幸福的人生？彼得，我觉得他是知道丰富的人生并不是等于幸福人生的人。怎么说呢？因为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和他的同伴们有一次终夜打鱼，整夜劳力，但是没有打着什么。隔一天耶稣来要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他们打了满满两艘的鱼。那时彼得没有求耶稣跟他们同住，开玩笑，他不会跟耶稣说，耶稣以后你就跟我们在一起，你不用动手，你只要跟我们说我们去打，我们所得的二一天作五，我们一起过一个丰富的人生，我们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彼得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彼得他心里深深的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幸福人生的真正原因，是我们人的罪，是我们人心里的罪，是我们人心里的自我中心，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与这位公义圣洁和平可以赐给我们幸福丰盛人生的神在一起。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他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他知道他要把他的救恩给我们每个人，包括彼得。他跟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你要得人了。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而且耶稣说他来是给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对将来也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大家都知道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很快的很容易的就学会写这么一个相信耶稣的方程式。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就等于与父神和好，而且呢，今生有丰盛的生命，来生有永恒的盼望。这是我们许多人已经接受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跟彼得，他对他所说的并不是说你要相信我，他跟彼得说什么？你要来跟从我。不是相信耶稣而已，耶稣不只要人们相信他，他要我们跟从他，他不只要我们当一个信徒，他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今天很多人 还是停留在相信耶稣，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真是好，真是好，但是我们不想要跟从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要牺牲。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要受苦的，我们知道跟从耶稣，我们就要跟从顺服神的带领。如果用英文说三个 S， 我们要面临 sacrifice 牺牲，我们要面临 suffering 苦难，我们要面临 submission， 我们都很不喜欢做的就是我们的顺服。所以除了相信耶稣的方程式，我们发现耶稣摆一个跟从他的方程式在我们面前，跟从耶稣等于牺牲受苦顺服。请问大家愿不愿意去跟从耶稣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我们停留在相信耶稣，我们不愿意跟从耶稣，我们停留在信徒，我们不愿意成为门徒。但是牺牲受苦顺服跟耶稣是分不开的，就是因为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他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受苦，最后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这些门徒三年半，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就是牺牲受苦顺服。但是到了最后，耶稣被出卖，他被抓了以后，有人不认他，有人跑走了。这些门徒不是出卖他不认他，害怕逃跑，他们看见耶稣受害。虽然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向他们显现，但是我相信那时候他们心中仍然是非常的害怕，还是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如何是好。四福音书的门徒跟使徒行传里面的门徒是判若两人，但是在四福音书结束之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有很大的改变，直到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这些事以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耶稣被抓受苦受难甚至复活，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底比利亚海边，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那个地方，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在受害以前其实不止一次，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说，人子会被抓被受害，会受苦，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还要复活。耶稣说，我复活之后，我会跟你们在某一个地方见面，你们要回到加利利去。耶稣跟他们约在一个山上见面。其实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的最后一章，很清楚的说，耶稣在与他们约好的山上见面。但是门徒那时候即使看到耶稣显现，他们还是很困惑。那时候耶稣要不断的提醒他们，借着玛利亚，借着天使跟他们说，要回到加利利，要回到加利利。好，我们看到他们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并没有到与耶稣约定的山上去。当然我们可以体会，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前面会如何。三年半以来耶稣一直在他们身边，现在耶稣不在了，即使复活他已经不在了，他们甚至不知道三餐要如何。彼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跟他们其他人说，我打鱼去。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并不是说我们打鱼去。今天很多人不是说我打鱼去，今天很多人也不是说我们打鱼去，今天很多人说你们打鱼去。但是彼得说，我打鱼去。这些门徒也是很有义气，他们没有让彼得一个人去，他们说怎么样，我们也和你同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一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去思想说耶稣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定了这个意念，他们就出去了。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想到了意念进来，我们就马上去做。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谁，但是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啊之后，我们很少在问第二个问题，说主啊我们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今天很多人称主啊主啊，但是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主当做我们的主吗？有一个小朋友，有人问他说，你家里大事是谁决定？他说我们家大事是我爸爸决定。那小事呢？小事我妈妈决定就好了。那你们家是爸爸做主了？他说不是。那为什么？因为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那是妈妈决定，所以我们家做主的是我妈妈。很聪明的小孩。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说大事神决定，小事我们决定，但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谁决定？我们自己决定。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很少发生大事，坏事神决定，好事我们自己决定，这是我们常会有的习惯。但是如果耶稣是我们的主，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好事，不管是坏事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的事，坏事好事都应该是耶稣来决定。英文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If our Lord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如果我们的主不是在一切事上的主，那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我们是否只是相信耶稣，但是我们不愿意跟随耶稣。我们认识相信耶稣之后，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知识，我们把我们的功课摆在耶稣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学位摆在耶稣面前，把我们的工作摆在耶稣面前，把这些事情都摆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觉得这些事情都比耶稣还重要。虽然我们认识耶稣，但是耶稣并没有成为我们的主。这些虚空的零跟耶稣的一摆在一起，零一零一零一，当把这些事情乘在一起呢，是的，我们不再是零了，我们是有一在，但是只不过是一而已。当我们不愿意耶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得救了，但是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烧得光光的，什么都没有。耶稣我来了，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因为到时候我们是空空的去见我们的恩主。我们看到在这里，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这是耶稣。我停下来请大家心中有这个图画，他们终夜打鱼，什么都没有打着，又饿又冷又累，彼得还光着身子。天渐渐亮的时候，约翰这边说耶稣站在岸上。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阅读测验，这地方没有写耶稣看哪里，耶稣的眼睛看的是谁？我还是说约翰没有写，但是我相信耶稣那时候站在岸上，他看着这些门徒。这些门徒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这时候这个陌生人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自己又饿又冷又饿，我们自己都没有的吃，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吃啊？没有。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个时候打了一个晚上，什么人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试试看，就去做了。他们就撇下网去，没有想到竟拉不上来。注意哦，他们这次没有到水深之处，他们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只不过是把他们网从左边换到右边来，结果完全不一样，鱼多的拉不上来。那个时候约翰他对彼得说，是主，是主。那时西门彼得光着身子，一天之数就束上一件腰衣跳在海里面，并不是躲起来，其实我们看英文更清楚，他是游往耶稣那里去。因为英文的圣经说，其余的门徒就 follow him， 用小船把那网拉到岸上去。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求问神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意念去做。 做了之后呢，当然碰到很多的挫折，碰到很多的困苦，我们甚至觉得说神可能不管我们了，因为当初我们就没有求问他。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耶稣在这样子的时候，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仍然关心顾念我们。他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一定不耐烦地说，没有没有。但是神其实不是跟他们要，神是关爱他们。我们常常把以为神的关爱把它当作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想说我们自己没有了，我们怎么能够给别人呢？但是他们那时候听从耶稣的话，他们撇下网去，拉不上来，鱼太多了。那时候约翰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主。在这个地方我们停下来想想看，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有三种人。第一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发生好事，无论发生坏事，甚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他们一直知道耶稣与他们同在。有一些人呢，他们需要听到神的话语，他们需要听到耶稣对他们说话，他们有领受，他们有得着，他们才觉得耶稣与他们同在。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要经历神迹，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经历神迹，他们才会知道耶稣与他们同在。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境遇当中，大家有想过今天耶稣也在我们这个地方，耶稣也站在那里，耶稣也看着我们，我们知不知道呢？但是很重要的是，约翰说了这句话，是主。他不是说是耶稣，他说是主。我不知道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主，是不是一切事物上的主。如果是的话，我们把知识跟耶稣摆在一起，耶稣在前面，我们把我们的学位、工作、身份、成就跟耶稣摆在一起，耶稣在我们前面，我们发现一在零前面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存起来，不再是零，不再是一，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很多人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爱神过于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妻子，这不合理啊！我们中国人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唯有把神摆在第一位，神要我们爱，我们用他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父母。他并不是不要我们爱，他是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他并不是不要我们工作，他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工作。他不要我们成为工作的奴仆，我们变成 workaholic， 不断的工作，成为金钱的奴仆，成为名声地位财富的奴仆。不，我们单单的尊主为主，并不是要把这些事情完全推翻掉，不是，只是把神、把耶稣摆在第一位，按神的心意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的家人，按神的心意去从事我们的工作，按神的心意的方式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我看耶稣为至宝。我们发现保罗的生命有大大的改变，他的身份，他是罗马公民，他的教育，他从小受严谨的教育，他的技能，他会支帐篷，这些都成为神使用，能够服侍神、服侍人的工具。把神摆在前面，把耶稣摆在前面。我再一次把这三个方程式摆在大家面前，如果我们追求这世上的一切，这是虚空人生的方程式。即使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还是把这些事情摆在主的面前，那这是一个不愿意跟随耶稣、不愿意跟从耶稣的方程式。但是如果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们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想要得着生命，但会丧失生命，但是为耶稣失丧生命的，不一定真正要牺牲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把生命中所有的事情摆在耶稣后面，我们会得到那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故事没有在这边结束，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上了岸， 看见那里有炭火，有鱼，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对他说，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总共几条？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显然耶稣叫他们去，他们有没有去？显然他们还是不敢。耶稣就来拿饼和鱼，一一的分给他们。约翰在这边没有写，但是大家猜他分给他们以后，他们有没有吃？我猜他们还是吃不下。耶稣一定跟他们说，吃啊，吃啊。他们又冷又饿又累，但是耶稣为他预备这些。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看到耶稣真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心。有些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准备这些饭食，我们有些时候做得很累，不要忘记耶稣也为他的门徒准备饭食，起了这个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这些是耶稣为他们预备的。耶稣真是体贴。但是故事还是没有在这边结束，因为重要的是他们吃完了早饭。是不是说他们吃完了早饭，哈，散会啊，我们就走了，回家了，这样我们礼拜天中午吃完午饭就走了？不是。这个时候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耶稣问彼得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人生生命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会问我们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呢，是我们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的。我们父母亲最不喜欢的就是小孩子问我们说，爸爸你爱我吗？爱啊。但是如果小孩子来问说，爸爸你爱我吗？哎呀，如果说爱啊。第三次问说，爸爸你爱我吗？我们爸爸就会说，你要买什么我跟你买了。不止小孩子会问，交往中的男女会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不止交往中的男女，其实我们丈夫最怕妻子问的一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不是你爱我吗，是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啊，每次被问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每次被问的就心虚，就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不是问你还你爱我吗？耶稣不是问他你还爱我吗？耶稣问彼得的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请问弟兄姐妹，这些是指什么？耶稣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相信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会说，啊，是的，我们爱神，我们爱主，我们都会唱诗歌，神啊我爱你。但是今天说不定神在问我们的并不是我们爱不爱他，而是我们爱神爱主是不是比爱这些更深。我再问一次，这些是指什么？对彼得来说可能是那153条大鱼啊，是神的祝福啊，还是耶稣为他们预备的炭火、鱼啊、饼啊？对我们来说，这些是指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恩赐的英文是 gift， 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爱主比爱这些更深？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很爱读经的，我们很爱听到的， 很爱唱诗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爱主过于这些听到读经诗歌？如果今天我们来崇拜，我们觉得歌不好听，我们觉得经文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讲员在讲什么，我们有没有爱主比爱这些更深？我们看到耶稣问彼得不是生活需求上的问题，像刚刚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们看到问彼得不是以前他问彼得的神学知识上的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不是问彼得关于工作服事上的问题，说你愿不愿意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问的是爱心的问题。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力决心，老实说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耶稣他看重的是我们的爱心。我再一次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爱神胜于他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也知道有爱心呢一定会牺牲，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有牺牲不一定有爱心。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今天我们可能可以在教会在服事当中牺牲许多的事情，但可能不爱主，可能我们不爱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跟法利赛人在对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旧约很重要的经文，他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英文 I want mercy， 这是 NET 的版本， I want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我们今天谈牺牲，但是神所要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牺牲，他要我们为爱来牺牲。因为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今天当我们说要牺牲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牺牲吗？你说我牺牲我的时间，我的才能，我的金钱，我的劳力，我的情感，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但是请问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自己拥有的吗？还是这些是神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时间、金钱、我们的工作，说这是我努力得来的，是吗？我们只要生一个病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只要出一个车祸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一个龙卷风，只要有人打一颗飞弹，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吗？保罗挑战那时候的人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今天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说我们牺牲，但是其实不是，其实只不过把神所给我们的与我们周围人来分享。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entrust， 给我们托管，就像那主人到外国去给他们五千、两千、一千，这些不是这些仆人的，这是主人的，但是他 entrust。 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信靠神，大家知道吗？神先相信我们，神先信靠我们，他先把这些所有的恩赐给我们，看我们是不是会 trustworthy， 我们是值得神信靠的吗？今天很多人不是 trustworthy，今天我们得到神所这些东西 entrust 给我们这些，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当神要使用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牺牲啊，多难啊，牺牲多难啊。刚刚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为他们预备炭火，预备鱼，预备饼，但是耶稣还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常常想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去拿几条刚刚打的鱼来。请问耶稣所预备的炭火饼有没有鱼？早就有鱼了，但是为什么还要他们拿几条他们打的鱼来呢？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也好，那些门徒也好，他们心里头会不会嘀咕说，耶稣你不是预备好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拿我们辛苦打上来的鱼来呢？我相信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打的鱼是谁给他们的，也是耶稣给他们的。 今天我们说要十一奉献，其实这是我小时候不成熟的时候，我从小父母亲就跟我说你要十一奉献，我规规矩矩的每次零用钱压岁钱所有得到钱十分之一分出来，我跟神说，神，这十分之一是你的，我不动你，但是这十分之九是我的，你不要动我，我爱怎么样用我就怎么样用。但是我忘记十分之十百分之百都是谁的，都是神的。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一定要称颂的。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白白舍去？耶稣说如果你爱我，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看顾我的羊。为什么？因为今天神有许多许多的牧人，但是这些牧人呢，他们并没有真的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我来读，请大家来看，这是旧约的经文。人子啊，你要向耶和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用许多的规矩，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今天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前面所分享的若是忘记那就忘记，但是请记得我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面住着三个兄弟，他们各有一件很宝贵的东西。大哥有一个镜子，一个魔镜，可以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二哥有一张飞毯，随时坐上去可以飞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小弟有一颗苹果，但是很奇怪，这苹果被咬过一口。请注意，这个不是今天的苹果公司的苹果，若有雷同纯属虚构，不是，这个苹果被咬过一口，但这个苹果呢，能医治世上任何的疾病。有一天，城堡里国王的美丽的女儿公主生病了，病得非常非常的重，她的生命危在旦夕，医生都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国王宣布了一道命令，说天下只要有谁能够医好公主的病，我就把公主许配给他。这个大哥在魔镜里面看到这个消息，去找了他的弟弟，说能不能用你的魔毯我们去，但是他们要先找到这个小弟。为什么？因为要有他的什么苹果咬一口，要带着去。他们三个人同心协力，果然就去了。到那个地方，公主吃下去以后马上好了，果然就好了。但是这个国王这个时候很头痛，他为什么头痛呢？他说我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我是要把公主许配给救他的人，但是这三个兄弟都有份啊，如果没有大哥的魔镜，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二哥的飞毯，他们到不了这里，但是没有小弟的苹果，公主不会好。他正在那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公主对他说，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但是交给小弟咯。哎，爸爸先看是不是小弟长得特别英俊。不是不是，他问公主说为什么要嫁给小弟。公主说因为大哥的魔镜跟二哥的飞毯还在啊，但是那颗苹果呢，吃了以后怎么样，就没有了，吃了就没有了。刚刚我们在看那段经文，我们讲到各式各样的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新生要来了，我们在做很多的 promotion host family。 今天我们的给予常常是，哎呀，我这个柜子这个书桌不用了，看新生要不要。哎，我这个想要放一点新的家具，我们家里多的我们不用的我们给人。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牺牲，牺牲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给人我们就没有了。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真正的牺牲。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因为众人正在 很诚恳的很同意这个公主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小弟愿意牺牲他的苹果的时候，这小弟说话了，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牺牲，为什么？那因为我父母跟我说这苹果怎么来的，但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很重的病，那时候快要死掉了，那时候年轻的国王刚好到我们那个地方，他有这一颗苹果吃了可以治百病，这是他的，但是他看到生病的我，他就决定牺牲把这苹果给了我，他就离开，但是没有想到我咬了一口就好了，他没有吃掉整个苹果，他咬一口就好了，但是这个苹果他一直留着留着到今天。他说今天我很高兴能够用在国王他所爱的人的身上，这不是牺牲。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做的，我还是说不是牺牲。为爱牺牲的方程式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只不过是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与别人来分享。难吗？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无知的财主，他为自己积财，他不愿意与人来分享，但是如果我们体验到，我们认识到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时间、金钱、财务、才能、劳力、健康，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神 entrust 我们的，牺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把神所给我们这些祝福让我们与别人来分享。有一首传统诗歌很多人都唱过，我们中文说全所有奉献，我还是说不是奉献，不是牺牲，只不过把神给我们的我们 surrender。 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 I surrender、oh, I surrender、oh, oh, to thee my带着祷告的心，再一次。I surrender. 我们愿不愿意 ？I surrender. Oh, to thee, my precious Savior, I surrender.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祝福，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与别人来分享你给我们的饶恕，愿不愿意分享你在我们身上顾念的爱，供养的爱，愿不愿意去分享你给我们的祝福，你给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托付 entrust 给我们的。你提醒我们说，神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们愿不愿意将神白白给我们的救恩、生命、祝福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说，是的，我愿意降服，我愿意做一个 trustworthy忠心良善的仆人，把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主，你为我们牺牲，我们愿为你的缘故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好，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真的是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